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今天呢，继续普贤行愿品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讲到的。所以应该是在之前的我们说，只是愿我及众生的心都能够成为无尽的功德藏，这个部分已经完了，就是这个地方讲完了。然后愿我能够亲见诸佛国土，就这个部分应该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愿能见到佛土，佛和佛土的这个部分。第一个说，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出众会中，我见恒眼菩提心。然后是说，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集于国土海，我便修行金结海。这一句比较大家都比较常见的，就是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这一部分，所以这个跟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一样，就是这些都是愿嘛，愿能够见到诸佛以及佛土，佛的刹土。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一尘很微小，从我们的观念来讲，但是一尘当中有就是所有一切世间的尘数那么多的这种刹土，就是佛的刹土，而且那每一个这种的刹土呢，都有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佛，然后以及其他的眷众，就是在那边，就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好像我们感觉这个地很广大，然后尤其是交通不是太方便，即便是现在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做一个环球旅行呢，这样子的话，用徒步或者是，那这个也是也不容易的，哪怕是说不是徒步，你有飞机，坐这个汽车，用很多但是飞机的话，其实不能就是在天空当中跨过，但是在尘土当中呢，其实没有就是丈量大地的方式来这样走过，所以但是汽车呀、马车呀、货车呀这些算，但是即使这样子的方式，能就是飞机可能坐的现在人多，但是如果就是就是说丈量大地的一种方式来走的人比较少，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说曾经有释迦牟尼佛就示现，然后就成道以及传法，然后最后呢就是入涅槃这样的。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有这个很多著名的这个弟子啊，十六罗汉、八大菩萨以及其他的这种人与非人等 很多的弟子嘛，有些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有十万众大比丘集舞，就是多少五千怎么样，就不一定的一些数字里面有的。总的来说说，就是佛在当时呢，就是去不同的一些国家，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斯里兰卡，也有一些人说曾经到了北方的一些国度，但是在那边当时以摩揭陀国这附近的这种比较有名的六个国度，都是我曾经就是不足的这样的去前往过这些地方，所以那就类似的就是说在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围城当中，就或者说所有有着这种相当于十万十方的这个国土的十方，我们讲的时候就是很广大的一个方，从方向上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方向可以理解，从我们的观念来讲。所以所有的微尘数量的佛土呢，就会相互没有混淆，没有很就是怎么讲呢，非常清楚的相互没有遮蔽的方式呢，就是在一颗微尘当中呢，那一颗微尘的就是一个微尘当中呢，都有这些这么多的这些十方的这种佛土佛刹土，就好像所有的宇宙在一个原子里面，就这两个这种的解释可能比较清楚。所以说宇宙在一个原子里面这个题目，上一次我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尊者写了一本有关于佛教和科学之间的一些对谈的一些个人的那种见解，他那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就是宇宙在一个原子当中。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只有这种一定振量的菩萨能够现见到。像上一次我们说就善财童子去了100多个这些地方，然后参访了53个这种善知识嘛，所以他当时就是去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那就是见到了，亲自见到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那我们一般的凡夫的来讲的话，其实这种的现象只能够大概的去想一想，但是已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不能够立马现见，除非证道的人当然有一定的成就的这样子一些经验当中，这个成就呢，因为菩萨的道地的这个果呢，差别也是挺大的。就是初地的、登地的、刚刚登地的菩萨和八地以上的、七地以下，这些上面一地到七地、八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些有差别很大的。所以即便是一地和二地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无量的诸佛那安住在这中间，然后有其他的这种佛子修行者就是围绕。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在发愿的时候说，先知道了一尘中有尘数差，一差有难思佛。那我们说到一个世界这样很广大，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佛的这种视线，以各种各样的一种形象，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一些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种种的，在一些圣地做开示一样，那种在这样的一些境界。当然佛的世界的话，有一些是那种更圆满清净的那种世界当中，像阿弥陀佛那样，就是做就是引导众生。那我们怎么做呢？先观想到这个部分，就是在广大和细微这两个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冲突呢，就是在这里要冲破。这样子，这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极微当中有极大，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极广或者是无量在其中。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在 这么多让这第一个上面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说先见到这些佛和佛刹，一个城当中有如此多的这种难思的成熟的刹，这个成熟的刹并没有说我们一铁锨的这个尘土啊，或者是一国的国土下面有的这个尘土的数量啊。那这个尘土的数量一般来讲就没办法数嘛，不可数的，基本上。那这个说的是这种大千世界的这个尘土一样的，就是搬的这么多的这种刹土，在一尘当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所以一佛出众会中，那怎么样呢？就是跟之前一样，应该。就是在自己可以化现成无数的这种身体，去亲自就是去这些依佛处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心，就是应该化现与相当于这样的数量的这种的身相呢，亲自见到这些不可思议难思的佛以及难数的这个刹土当中的一些还会围绕的这个卷种种种的，在这里面呢就是。礼敬供养修行，然后乃至于就是这个后面讲的这个后面讲的里面说，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十海，佛海即于国土海，我便修行境界海。这个主要是说，不仅是一尘当中是如此啊，那好像就是我们会想到说，一尘当中是这样有不可思议的陈述的这个世界。这样子，那是这个是这样子，但是还有普尽十方的这种也是如此，就是其他的所有的刹土，就是我们所说的微尘，一个微尘里面是这样子，那只有那一个微尘，是不是佛身上的一根毛的那个，或者是毛孔啊什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微尘才有呢？不是，这个就是普尽十方所有的都是如此。那所以说，用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用这个一一毛端三十海，来做比喻，说每一个这种毛的这个尖端呢，是很细微的嘛。我们一般用尘土毛的这个端这样来说，很细微的，眼睛几乎都有点难以就是确认的那么样的。所以这个当中呢，有这个。如同过去三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佛刹，就是这样子，佛海以及国土海，就是佛刹土以及佛的这种世界。所以说，十方一切无尽的这种每一根毫毛细微的这个尖端上面呢，也有数不尽。如这个常常用大海来比喻说。无尽大海般的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如来的这种世界，他们的这种佛土、刹土，所以说佛是数不尽的，刹土也是数不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你要这样观想要做什么呢？就是直至所有的时间劫海之间的没有穷尽的时候呢，我就是愿在这每一个。这种刹土世界、佛的世界当中呢，去刚才讲的，就是潜心的去做一切，增上的这种圆满的一切的功德，包括礼敬供养，种种的，自己还没有成的时候，这是个愿嘛。现在只是说有这样子的见解当中的一个愿，所以就说能够，就像很多人说，我愿意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就是快速的成就，去修行有类似的，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行持菩萨道。那在这清净的世界当中，在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当中呢，就是面见，主要是这里面是能够面见佛土和佛，所以就是面见诸佛。以及卷种菩萨们，所以这个像一尘上面有无量的尘数的佛土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像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了解，就是等性，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讲那个三摩地的这个定了，Samadhi 事实上面它是一种我们说等持的嘛，等持的等就是现象等性，就意思说全都是空性，所以说就是了解这种等性的道理，所以微小和这个广大这些都是平等性，所以一颗原子和整个宇宙其实为什么是等性的，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这种我们认为的那种的真实的，而是一种幻象的方式来存在的，所以从俗谛的意义上来，他们依赖某一种的因缘，但是佛以菩萨这种的见解上面已经就是超越了俗相上一般的局限，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些显现当中有限量的这种见到，所以说就是微尘和宇宙或者是说这样是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就像我们上一次做比喻说，你可以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有大山在你们家或者是就是很寻常的一些小东西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这样子，以前有人在有大象的地方经常有大象来冲击这个印度啊那些地方，有大象有些时候会从森林里面跑出来去毁坏那些农舍呀或者是那些房屋呀，所以有些人担心的时候有梦到就是大象冲进来屋子里面，但实际上呢大象的体格很大，它的屋子里面是冲不进来的，只是说把它弄倒啊，就是用磨蹭啊把它就是塌坏啊塌方啊塌一方啊，但是梦里面的话并没有说因为我的屋子小我是大象是挤不下的那种的就是局限，所以说就是类似的，就是大和小这些上面本身其实是还是要了解空性等境种种的这种的修持上面的一些体悟，像或者是至少在见解上面有所了解，所以圣义地的就是等性，主要是了解这个部分，然后进而了解到世俗当中的各种的显现，我们只是见到了我们与我们的特定的因缘相应的一些现象。然后这个愿闻这个佛音呢，这个部分，一切如来于清净一言句中音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流佛遍财海。所以说就是说像刚才上说的一尘是这样子，所有尘数的世界也是这样子，不是一尘当中有尘数差，其他的尘当中没有，而是所有的都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在这里面音声也是这样子，一言句中音声海，一流佛遍财海，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不仅如来的这种的具有六十音与种种的这些音海这种声音呢，那一切如来都是如此的功德啊，所以如果说佛讲的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些话语，那这些呢就是幻现成在清净的一些世界，并没有那种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可能也会因为个人的根器不同而理解佛的这种教法意义的相续当中的一些境界和相应的这种态度都不一样，有些可能就得到很大的进步，就像做一个灌顶法会的话，里面好多人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形象上的一种的灌顶，并不是实质的灌顶，有些就是完全连形象上面的基本的那些了解都没有，但是是也结了一个缘，有些呢就是是完全的能够进入到这些境界当中，灌顶的所有的一些境界当中， 所以类似的，我们所说的，也是说，就是人非人等其他的现象界的一切也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根器不同，善根慧根也不一样，以及所适合的法义和修行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佛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时的听受众的根器而言，所以说如海沉数的这些受众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世界，我们一般讲话的话呢，可能是说好像有其他人声音不够大的话听不到啊这样的问题嘛。所以，但是像更加亲近的一些世界里面就没有这样的过环，有些是并不是一个说话的那种。就是全部是心印那种的一些传世，所以我们有如来密传、持名表示传、菩提伽罗二传，所以就是有些是凡夫，很多是那种需要更广大的词句的一些解释那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根据各自的这个听闻的能力根器呢。相应的一种的方式，有些是下根，有些是中根，有些是上根，有些适合就是，声闻缘觉称，有些适合菩萨称，有些适合外密，有些适合内密，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他们能够接受的，一言聚众应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就是可以变成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或者是接受，而不会是说翻转颠倒啊。所以就是不仅是他能够听闻的，而且是他能够意会，他能够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些声音呢，乃至于能够证悟直至究竟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道路是究竟的一个道路，他不是说在半途当中都随便说出来一句话，然后没有方向的这样子。所以，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人世间的人，有些时候说，一些开示的话，也许每个人的这种受教育的程度而有所差别，口音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一样。但是在佛陀，在特定的这种的状况下，以前说有一些叫语言陀罗尼什么，这样子就是讲的时候呢，给予开示教导是一种完美的。具足了，那刚才讲的音上面的60韵音语这样子，这一60韵语，上一次我们做过一次介绍，所以完美与各种的这种，就是诗文呐、啊，就是文学文词呀、词义呀、就是都是适合的声音呢、语言呢，这些都是一种适合的方式来表达的，没有那种的缺失过患，也没有染污。这样子的一种的语言，所以说这些一种完美的展现呢，就是听众这些对他们的心头一合，对方听起来的时候心里面产生法喜，断这种的疑惑，能够听到这种佛的法音以后，能够接上这种解脱的缘呢。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一句里面呢，就是说，因为佛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愿我们自己能够，就是如实的，就是去入到这种佛语当中，能够听到他的这种音声海浪。所以，在每一位佛的每一句话当中，都包含了所有圆满佛的这些种种的特质，所以每一句佛语当中又有无限的这种广大的这种内容，所以，每一句佛语其实都是象征着无量的这种众生的相应的法义啊，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这个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听到，因为以前不是有。给大家就修净土的时候说，如果有一些业障不够清净的话，那可能是待业往生的那种，就是在莲苞当中呢，就是言悟见佛言，但是能够听到，声音， 有些讲法的声音呢，有这样讲的。所以在一些正在修持当中的时候，愿能够先能够，就是说见到，既能够听到声音，需要就是接上这种的缘。所以说永远能够进入佛语当中，聆听诸佛的无量的就是所讲的法义法语，然后能够思维佛开示带来的这种深奥的，或者是直至解脱的这种证悟的这种意义，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断惑，这些法语呢变成我们证得究竟的这种道路。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后面的这个愿能够转法轮呢，这个有一些解释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离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这个当中呢，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离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所以这个应该是说对于说讲的法，我们说转法论常常就是讲的是这种佛，就是把弟子的相续往这种更加圆满善的清净的智慧的方向往上带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法论嘛。相续轮就是意思说信念不停的在延续当中，像车轮的辐条不断在转动一样，我们的心思在转动的时候呢，就是更转向更为清净的这个方向。所以代表也代表心或者是现法音不断，法就是正法的这种缘分呢不断，能够学修听闻所有的就持续的。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呢，我身智力普能入的话，其实跟刚才的音声海里面，你愿你能够听到这些佛讲的种种的这种法义啊，作为很多的这种有些心智上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还不能够在所知障上有障碍，情绪障这些上面有障碍的这些呢，就是得到解除，净化和解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仅能够闻到佛语，还能够了他的意思他明白其中的含义，而且就是跟这个前面的有连贯的。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样，有些初次初刚刚就是在这个地道上面来讲的话，还不是那么圆满成熟的时候，要了解所有的法的佛的这个意趣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说希望能够了解圆满的佛意，能够早日成佛，就是在这个上面。所以现证佛的佛心的这些功德，自己亲自见证到，而就是以智慧来亲自就是与佛的这种圆满的佛心事业这些上面相应。所以这个是意思说佛的这种事业与自己的意念当中的与他的意思，不是因和意有两种吗？就第一个寄送是有点像词义的意思，第二一个是这种词句的意思，然后是意义这种上面，然后从意词语和语意义上面两个方面去了解这上面。那另外一些呢，就传统当中也有一些解释，里面意思说前一个是就是你听闻到佛的这个圆满的这种音声海啊，每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些呈现的一些方式陈述被众生的这种领会的这些都你能够就是结缘能够听到，然后就是之后的那一句呢，好像是说自己能够也能够像佛一样能够转动法轮来为其他人去讲，那时候讲的时候如海行愿，这些都是如同之前讲的六十音语 具有变质终身的各个更新能够利益的这样子。但是这个讲法呢，我因为传统当中有这种的讲法，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像因为像我们上一次说达赖喇嘛他大师他的一些入心的那个普贤行愿品的开始，或者是明灵大师他的一些开始，然后也有其他的，但是像张家活佛他是很大的学问家，所以他就是也评价了其他人对于普贤行愿品的一种开始，有些地方他提出了一些疑义，说这种的解释或许在他的一种看法来讲的话，或许有更好的一种就是更清楚的一种解释这样子。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张家活佛呢，现在不是有那个江明活佛，应该是国内中国反正佛教协会的以前是很高的官员，甘肃省佛教协会主席，也是政协什么主席还是怎么样，然后可能算是在现在在北京的就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法师，现在的班禅喇嘛以外，所以他的第一世过去，后来他的主席弟是拉布楞寺嘛，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曾经去哲蚌寺那边去学习嘛，去学习的时候就是他拜见这个张家活佛，那张家活佛极其有这个学问，他在那边看到他们在这个辩论呢这样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要拜他为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因为张家活佛的历代基本上二世三世乃至四世五世，后来去台湾了嘛，我也在台湾去了一趟张家活佛的那个灵塔，然后就是台湾那边的一些佛舍利好像是从日本请的，也是也张家活佛他就是安排请的，那时候59年还是多少年，59年圆寂了吧，大概是反正圆寂之前那边，所以他们以前跟满清的这种关系也比较深，所以张家活佛有一些是跟乾隆他们好像就小时候一起就是长大的，就是差不多是一起玩大的那种的。他们虽然是皇子，但是之前的一些张家活佛很有名嘛，所以被那个雍正嘛，最后那个现在的雍和宫那边也是张家活佛住席地嘛，那个好像原来是雍王府嘛，就最后就是供养给张家活佛那样，所以有这样子。他的就江明活佛跟我们那片地区拉布楞寺的那些影响下，我们那边也有这种比较广泛的跟光堂仁波切和这些的一些传承嘛。以前第一次接释轮金刚灌顶的时候，也是从那个光堂仓仁波切他们那边就是接的这个法缘。所以江明学佛本身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就是说在哲蚌寺那边有一些辩经这样的时候，好像就墙上面本身有塑一个文殊的像，但是那个文殊的像笑笑了以后，他的后来其他人就是把他称为就是变成他的名字，就文殊笑，江明是文殊菩萨嘛，柔和音的这个意思，有些爸就是笑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就菩萨欢喜他有这么样的一些辩论，怎么样就墙上的菩萨像笑怎么样的故事。所以我们说其实当时应该清朝的时候有我看其实不止吧，但是有八大胡图克图呀这样的，好些都是蒙古和现在安多的这种东北方向的一些寺庙的，以前有北方四大庙嘛，现在好些寺庙除了佑宁寺以外，很多寺庙都变成就是非常小，很多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了吧，有些以前很大就数千人的那种寺庙，夏琼寺还有什么塞尔克光隆，就是有这几个寺庙是比较有名的。那 这些法师也是非常就是有出色怎么样。所以像那个张家活佛的上师应该是叫Manger Normanhan， Normanhan 那种是一些满语还是蒙语吧，应该反正是一种头衔一样的，就是因为受到尊重以后来的，像额尔德尼啊，就是之类的清教师大学者那种的，很多名字从印度来的，藏地来的，是和蒙古语满语这种比较多嘛。所以这有意思的是，曾经他们好像应该是那个张家活佛，第二世张家活佛吧，他的那个师父，曾经就是在我看这个师承当中有关联的，他们还曾经写过很多书，有一个叫伊西环，就是他也是原先也是佑宁寺嘛，以前好像现在北京学院寺那边也有个佑宁寺，以前，所以。他们也是师徒，就像那个伊西班就和那个明珠这个霍图克的那个叫诺曼汉张家活佛，他们是比较近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北京那个佑宁寺好像就是佑宁寺的这种的名字，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在北京有好多寺庙是一些法师在那边因为长期来往居住这样来的，所以现在这个佑宁寺后来我在地图上找好像没有，以前去进去过比较早的99年还是什么时候去的，反正我记得好像是在学院路那附近，也许有些人在北京住过的话可能比较熟悉，现在那座寺庙还有没有。所以那座寺庙好像刚开始以前毛泽东主席他去的北京的时候，好像刚开始也在那边挂单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去当北大图书管理员嘛。那时候，像刚才那个明俊，诺曼罕，他就现在的西黄寺是就是当时是就是皇帝给他建的一个，因为五世达赖喇嘛以前去北京的时候有个西寺嘛，后来。就是又建了一个那个西黄寺，就是黄寺和西黄寺，这两个是两个寺两座庙。所以说像刚才说的面就是诺曼罕第二世好像跟雍正皇帝见了好几次面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好像他们发动那些青海现在的安多那边不是有罗布丹增叛乱嘛，什么这么样的说法有吗？他们其实是有点像满清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一些争斗，但是因为蒙古人的他们的师父是那个面具那个诺曼汉嘛，所以他也被卷进去了。那时候所以那个寺庙毁了，后来又满清就皇帝答应以后重新建了一些寺庙这样。但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当时好多那边的一些法师相当有这个学问，就是佛学上的造诣很高，以外他们对就是印藏汉地蒙古那些佛教历史的书也写的，有些就安多地区的很多就是历史，有些时候也做那种的新的历算，有些法的药剂医学上面的一些难题上面的这种著述立传呢，就是著述自己的立传，还有一些药物识别呀，这些方面的，也许佛经，佛像，佛塔上面就是怎么样，就是设置啊，佛经的度量衡啊，就是佛塔的这些上面的度量上面的，这些也有。但是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在18，一个可能更早一点，17多少年的时候，也写了，因为在那时候在北京，那时候已经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在那边嘛，俄罗斯来的人，英国的那个代表呀，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传教士也有，他们有一些是受过某一些那种地理的训练呢，西方的那种天文的训练这种的人，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做，就是根据那种那个刚才说的伊西班就是和 应该是第四世的那个曼就诺曼罕，他们写的那种，就世界广论，就是有点像南瞻部洲的这种广说吧。所以，前面的这个法师呢，应该是个蒙古人，其实上面，但是因为很多蒙古人去拉萨那边受教育，这样，所以他介绍了像那个印度、尼泊尔那些地方啊，然后汉地的一些情况呀，俄罗斯呀，然后像奥特曼帝国那边呢，就是像俄罗斯、瑞典呐，那些地方，就是比较广。后来那个法师又在写一个地理志，其实是有点像这个。一般，佛教有佛教的宇宙观嘛，但是写那些地理志，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完成的。西方不了解，东方的很多地理，他们海上的可能更了解一点，因为有那种通行方便嘛。但是是陆地上的很不容易了解，包括，我看，明朝的时候不是有个那种地图嘛，就是那些像把印度呀好多地方画的到了，但是像藏地，因为他们不熟悉，那边完全没有留任何位置，有类似，所以很多地方不知道的时候，就是完全被抹掉了在那边。所以过去西方那种往东方也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发现的一样。所以开始的里面呢，像开始那个法师他们那个大概是17多少年他们写的一本书，那个里面呢没有写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后来的那里面呢都有，因为他们不是亲自去看的，而是因为其他的那些西方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知识和这样了解，但是用藏文来出的。后来有一些是，因为结合了藏地的那些地理啊那些学以后，那些书呢又变成被翻译到法文啊、英文啊、俄文啊这些。所以在总的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了解一些段的地理，其实也不容易。那就是佛来讲的话，一切现象都如看掌纹一样的，没有什么不能了解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一个是听闻到佛的讲的法，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完全能够明白的这个部分。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于烟海，横转理气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那本身为了解脱一切众生，所以才有这个相应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一切如来呢，对众生的这个心相续给予适合的这种开始教法，那让听者的心中呢能够明白、领会到这种的法义，所以这个就称为这种法论呢、就转法论呀这样子。但是转法论我们一般提的时候是三转法论这种提的。但是如果法轮常住这种的概念，其实事实上就是意思说，心当中有法，所以不断的向前进步，想解脱上面的进步，所以说佛呢，当然佛就根据众生的意愿，这个他是不是佛随便这么一说，他没有什么功德就可以让众生都能够领会呢？当然不是。佛也有他的这种修正的圆满，所以佛神的身体的这种神变呢，语的这种说法的神通，心的这种禅定的神通，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功德嘛，以及就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来调伏众生。那我们看佛陀的一生当中也是一样，他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调伏众生。各种各样的阶层、各种背景、各种心态的人，就是都得到了这种调化，甚至像直曼王那样的，就是凶残的一些人呢，都得到调伏。所以有些是就是愚蠢的一点，就是不太那么容易开解的，也让他就是得到调伏。所以佛的那种善巧方便很大，有些示现神通，有很多是这种，主要是讲法。 所以说法无尽的这种法音呢，让众生了悟到这种无边的道理。所以说这里面的发愿，说就是愿能够就是众生也能够了解法义，然后如果按照刚才之前的解释的话，愿自己也有某一种新的力量，就是具有佛的生于义的某一种的事业的这个愿力。最初这个愿是对的，其实这个愿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怎么讲的，好像很不合适也没有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也是，比如说有几个人，以前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30个人有30种的心态，30只牛有60只犄角的一种走势，这样的，就是很多也许30对的犄角走势吧，可能有一些稍微差一点，很多也是有点对称的嘛。所以说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年轻人年龄不一样，代沟很容易产生，因为他们喜欢玩的电脑游戏或者是喜欢看的节目，现在比如说社交媒体的话，可能也是老年人不太会用的人看一种的水平，看一种层次的这个用电脑，然后再中年一点稍微会用一点的又是就是一类的软件或者是那些用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少年很年轻的和那些小孩子那样的话，那可能他们又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某一类的就是用具，音乐也不一样，随着年龄大的人可能就或者中年人以上的人，个别的人的喜好呢就不好说，但是大体上面有年龄的某一种的一个阶就是归属一样的群体的一种分类嘛。所以就是各种取向上面也是类似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众生的需要来给予教导，是佛一直在讲的因机化众。这上面如果我们说过分保守佛法，离经一字如同魔说这样讲，那你适合这样的话，那你也可以这样去学，但是这一句话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必须这样，所以有些人觉得越保守越好，这样子想法有可能有的，所以这样的话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对有些人来讲是这样子，但是对很多人来讲不是这样子，所以要了解这个宗教间的冲突也是因为没有，有些时候是说不接受就其他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对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或者其他的这种传承这些里面来讲的话，可能就好像就是不是一个正宗的嘛，或者是有一点缺失吗，或者是有那种的心态吗，这个是因为不了解，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越能了解到就是这些汉地的传承，藏地的各个传承其实都是圆满的，都有这个成就的法门，都有成就的这种很多的先贤圣者。所以现代的社会当中也一样，就是每个人可以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是就是也尊重其他人的风格，这些很重要。所以以前有一种说的，就新疆的很多人在国内内地做生意嘛，卖切糕，因为那个切糕出了好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好像就是这类，但他们东西还是挺好吃的，所以很多人还是想去尝这样子。但是卖切糕的人的最大的危险呢，不是卖不出去切糕，也不是客户的威胁，而是卖切糕的人的威胁。他们说那些人就是相互挤压，相互占地盘，有时候就是群体攻击另外一个人，把他的那些东西他全扔到河里面了，用具啊，然后把他赶出那一片，这个就有点像某一些卖贩卖那些各种东西的时候，他要占地方嘛，所以就要为了占地方呢，把别的那种赶出去，所以各个领域里面有可能就是有这种，所以在你修行佛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心，要放开，就是要随喜，我们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随喜的修行嘛，所以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尊重这样子， 如果你很明显的看到一个过失的话，可以跟他沟通讨论，甚至就是有辩论，这个都没有，就是但是就像那个比武的时候要踢馆呢、啊、那样一样，那样的话又不好，就是你有什么需要辩论呢、啊、这样的话又要找给他们友善的去写信呢、啊、或者是怎么样。以前佛法里面其实说宗派之间不通而做一些辩论呢、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之后一般来往往是有那些书信很多都在嘛，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常常就是前头和最后都是以赞叹对方的方式来就是表达自己的意思那种，没有那种疾言厉色呀说粗重的语言的那种，像不说没有吧，就是非常少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这看到说不同的众生给予，如果有一些法师说就是现在在网络里面看到说哎呀这些法师怎么这样啊，那些法师怎么那样，不要这样说。因为以前有一个居士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法师好像就手牵着另外一个应该是女的一个是居士吧，他们说哎你看这个法师的，你这根本不知道那些人的心态，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一张照片已经是一个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指控一样，那个完全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藏地我好多法师都认识了，所以他们的一些性格呀很多都是完全并不知道那种很多城市的社交礼仪啊，很多就是比较单纯的。所以说而且在藏传不像南传佛教一样不能用手触碰女生啊，这那种的有些戒律里面有，但是普遍并没有那样去做，因为大家就是心里面没有魔的话，或者是怎么讲，心里面不没有这样想，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刻意的忌讳，所以这个很普遍的。如果在藏地比如说有一些喇嘛男的和男的，或者是他们也喜欢就是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打个勾肩那种的，就走路的时候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是完全跟现在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这些概念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的。所以就我所知道的这些是以我平时看到的，小时候到长大的时候感觉好多都就不一样嘛，但是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传播佛法的方式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那我最终是这个意思。像以前创办人伯吉他们那些具体个别的事情是好事不好事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整体而言的话他们帮了很多众生，帮了很多人。那至于后来我见到一些创办人伯切的一些老的弟子，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人有那种很奇怪的心理，而且都是比较根性和坚决感情很深，对他们的这个团体和修行的这种师父所以对佛法的见解和各方面好像就是相续多少有一种的成熟吧，我不知道就是具体某一个人有极大的证悟，但是都是在佛法的方向上面，这一点我差不多敢说。但是当时可能也有人这个做批评，所以这些方面有些说法是某一个人在这个唱流行歌曲呀，什么自己怎么怎么样，这些我觉得不是我们需要管的事情。然后所以愿能尽微来际，这个说明的说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际我皆入。所以第一个是说对于未来，因为我们说过去的时候好像就是无量无数的没有什么开始嘛，就是这样子，那未来也是这样子，未来无量的这种的时间嘛，就是遍满虚空的所有世界，一切的万法，就是佛所之前讲的各种就是开示以及转法的这些呢，在未来，或是不是说佛，有些时候我们说佛出现不出现， 然后就是原地离开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事实上面没有止境的，其实佛的现前只要有相对的现象的时候都会有，所以对于这种的相对的现象也是没有止境。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能够一切万法愿我能够以智慧来了之，就是唯一念，就是尽一切皆唯一念。因为有一些是一念能够了解，就是过未来吧，未来无数的这种的世界的这种的现象，以一念的智慧心呢，就是刹那能够了解到时空当中的所有的事物，这是对于未来的一些事物。因为我们如果说有些人能稍稍预言未来的话，那也不得了，就是预言人世间的一些事，不要说未来多数多少无量的劫里面的事情了。然后就第一个是未来无量当中的这种一念的这个能够了解，尽一切皆为一念。然后第二个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的时候，就是说对于这种刚才是未来嘛，现在是就是说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知道的，有些人有特别的梦境能够了解到一些未来，有些时候呢能够想起来过去是说当时我是这么样的因缘，像佛随意追忆过去讲了很多佛的故事，佛的本身传里面也给佛也讲了很多未来的，对于某一个人你将来在什么时候成就，然后你的名字是什么，或者是给受记之类的。然后佛比如说讲的法说我的这种那一三八十那种就是那种说佛法住持我长生五千年嘛，就这样的，这个也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的了解的收记嘛。所以是这里呢，就是对于任何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三世的一种总摄起来的一切万法呢，诸佛都能够在一念当中明了。所以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愿我也能够像这样子，就是如同佛的这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无碍的去了解一切。就是之前讲的有些是说空间上面没有障碍，这个上面是时间上面没有障碍，一念一刹那。但是因为一刹那有些有细微的这些分法，在有些书里面是因为就是说一个手指指响的这个分成65段或者70段的一个，然后被称为一刹那这样子。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相对细的一个，就这个已经够了。举一个例子，那我说一个手指分成10亿这样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其实我们心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把它分成10亿嘛。就是粗大的上面并没有现见的这种差别到那个十亿的这种每一刹那的这种10亿分的这差别。所以说一刹那的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用语。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成就佛果。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无量不可思议的这种行径或者是功德，能够有自然的利他的这种妙性，获得无量的身同。三世诸佛这法身报身化身，就是如是能够就是圆满通达这方面。所以一乘中有乘数沙，这个跟前面讲的就是这一个部分，和就是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这个、刚才从时空里面讲的这种。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这种的状况，我愿为一念即我皆入这个那种的 就是另外一种的叫法，就是菩萨大勇是无漏意义不可思议的大愿，就是愿能够入这样的佛的境界呢，就是这种的愿呢，就是相救三化，相救是那种菩萨嘛，然后三化是那种勇士，日华美比就是那种无漏意义不可思议之大愿，就是这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从概念上面可以分这种过去、现在、未来，好像就是说过去就是已经灭的这个部分，现在就是这当下那一这怎么讲呢？一刹那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未来呢，就是好像是在这一刹那当中不断的往前，就是现前的这个过程，就是还没有出现，然后在这个当中。粗大上来讲的话呢，大的上面可以说，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是今那个结束的时候，今天出生了；今天结束的时候，明天出生了；今天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明天产生，这样子在想。但是说是上面这个三十唯一，或者是实际上也不是一，也是唯这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同幻化的，我们说心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讲呢，其实事实上的意思是我们用粗大的层面来上来讲呢，讲的话就是三世为一，或者是三世呢就是为那一刹那，这样讲也可以，或者说三世就是因为它的平等性呢，它并。就是因为是空性，也是这个原因。但是解释的时候，有些人觉得空性完全不能理解的话，你就说就是，归，就是这三十呢，就是并不是三十一这样讲的话，反而能够稍稍在抽象上面能够理解的有的。所以这种。就是过去一灭，未来没有发生，现在一刹那一刹那的改变的这种一刹那本身具有幻灭的性质，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产生，从中产生未来这种是一种世俗的这个概念上面来分的，是真实了义上面来讲的话，并不存在这样的三的这种概念，这个呢有点像我们在梦中走路。走路的这个，你的身后是过去，脚下是现在，眼前是未来，这样走。但是虽然你在这个当中可以这样分，但是实际上你是在做梦，你并没有去走路。你梦走路的这个三识的分法是你梦境当中有的这个现象。真正来讲的话，这三段并不存在，就是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梦的幻化或者平等性。所以这个又要怎么归呢？就是归于梦的不真实。所以，但是在梦中你可以这样说，就是时间也是一样的。概念上来讲，然后，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世子，所以说这三世当中，就是与任何与三世已经降临、将要降临的一切，就是已经就是在佛，就是三世当中，就是度众的这种佛，以及将来要继续就是有不同的佛，实现于各种的世界的这种，就是三世一切人中世子，就是诸佛世尊。有些时候对菩萨用这种世子的这种也有的世子的。有些时候讲的是主要是佛，所以这里面之前我们讲的，对于一些佛的身像以及周边的这些还会围绕的菩萨以及圣者弟子种种们，愿我在一念之间呢，能够不断的这种，能够就是永远的能够限量的见到，并不会说就像。偶尔有一念，就是梦到了一些佛菩萨，然后之后醒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或者是意念生一些清净的念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体悟，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嘛。 所以这我们这次说的那种佛是什么呢？就是势力，这我们就一个一个不讲，因为比较多嘛。势力四无畏十八不共，像相关庄严论里面讲的这种21种无漏智，具有37种菩提功的，菩提分的这种功德，这样子的就是讲是佛。所以那我们要集资进账才能够好像就是跟佛的某一种哪怕是色身的一些相应，以及梦道啊这些上面，以及最究竟来讲的话就是空性的这种见解上面法身来相应，愿早的能够见到。因为我们有时候通过空性来了解现象，有时候通过现象的不可思议来了解空性，这两种都是可以的。所以在有些经典里面呢也有讲说，如来在大众中说法的时候呢，自在无畏，所以号称狮子，有这样讲的。有些是说像群兽，就是被狮子所声音所侍候所惊弄，所以说狮子一吼，百兽皆惊。然后佛说法的时候，就是魔啊、外道啊这些的这种理论呢，都就是不是对手嘛，就是消声，有点像不说消声一击吧，就是理论上面。不是说他们人和信仰的人那些会消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理论的话可以被像钻石可以击破其他的这种物质一样，可以这样子。然后另外也是现在我们有时候有那种狮子座呀，这样子就是以前也有仙玉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说金狮子过去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某一个某一世，很早以前的一个事。然后有一个国王叫TP 或者 TB 这样都可以，男 P 你的 P 也可以，有些人说 TP 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这位就是国王呢，当时就是很有善根啊，很有修行这样子。但是当时呢有一个猎人，他呢就是他穿着这个僧人的装束呢，就是因为动物不太怕那种人嘛，你穿着僧人的装束，因为那种的僧人的装束的人不害众生，如果你弄一个猎人的形象的话，他动物也是知道的，有些动物很聪明，他还是会看你手上有没有那种凶器啊、矛啊、枪啊那些，因为看的时候他就远远的跑掉了，如果你身上没有，他发现好像比较安全，他就不会那么紧张。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僧人的一个像呢，就是接近这个金色的这个狮子，那趁他睡着的时候呢，用毒箭呢就袖口拿出来这个毒箭射，以后把这个狮子呢射死的。但是狮子一箭的话不容易射死，常常会把那人咬死的，这种也有的。但是这个狮子一箭中了以后，一起来一看的时候是出家众，所以他没有咬，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有希望于这个未来成就嘛。狮子是一种有大悲心的一个狮子。然后死了以后呢，这个猎人呢说这个狮子很奇特，应该把这个皮呢供养给当地的这个皇帝国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交给国王。国王一看他是以前读经的人，所以知道了说有这么样的金黄色的那种的很多狮子应该是菩萨真实的某一种的愿力化现的，就是所以在这里可能他觉得很，但是像当时讲的有没有瑞相，就是那个猎人呢也给他讲了一些被射杀以后。所以这样讲的话呢，他就是说他请了另外一个仙人，他们去那个森林里面呢，在狮子刚刚被射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做一些祈祷的那个车座，然后最后修一个塔，在那个里面的塔心当中呢供这一张狮子的皮，然后就是创造这种的元气嘛，修行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狮子是一个菩萨的大愿的这种的修行人，所以最后佛说的那个狮子是他，然后那个国王呢就是弥勒菩萨，那个仙人呢是舍利佛，然后那个猎人呢就是生生世世都还是结了一定的缘呢，就是提婆达多。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讲人中尊呢、两足尊呢，对佛的，或者是有些时候也讲这种人中善事莲花，像有时候也有这象或者是马，宝马这样子讲的，因为只是说力气大，或者是有些时候快速用某一种美好的品质来形容的时候，像有些现在的人呢，对动物有恐惧感，有害怕，或者是觉得动物很糟糕，或者是很低贱，人是很智慧很高级的，动物是很愚蠢的那样想。但是以前很多社会人不是这样想，对动物很尊敬，甚至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家庭成员一样那种的，所以对象啊有些很多就很照顾，有些当然就是驯象的时候也有很多痛苦，但是对特别是对马的话一般就是善待，一辈子都没有伤害过那种，应该很多人都有的，对马极其尊敬，很多人应该对象也是如此其实。然后对牛，因为印度大家可以看到有后来牛静物，就是牛粪甚至都认为是用来做干净的一些做法，这个传统在藏地后来也有嘛，如果你擦一些那个油灯啊，那些时候因为牛粪的确是纯粹吃草的一个，然后风干的，没有像杂粮那种的任何味道嘛，就是所以用那个牛粪烧过的灰来擦那个就是佛具啊、铜器啊，那样的话擦得很干净。或者是我们说牛颈物那种做香水里面也有某一类的成分嘛，有。这个是印度有些上面不是佛教，是印度传统文化里面有这个，有些是因为是农业社会当中对耕牛的那种珍惜和尊敬有这种说法，另外一些是印度人就说牛的牛奶喝的，然后世界上只有两种奶是人喝的，就是一个是母亲的奶，另外一个是牛奶，大部分人吧，羊奶这些喝的人也有嘛，北方的一些牧区这些，但是大多数是牛吧，所以说你怎么能伤害就是吃过他的奶然后怎么样的一种观念有的，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有点那个偏了。然后当然我们刚才说还有这里就是佛身旁的这些卷宗这样讲的，这里面呢像华严经里面有讲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就是狮子吼这讲的，有一种的愿力说我必定要成佛，这个愿其实嘛非常的重要，这个被称为是菩提心狮子吼，就是必将成佛的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依循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能够成就，能够入定，也能够就是获得这种功德。然后对所有的众生起大悲心，没有一个众生就是落下一样，我们所说的为度者得度，为解脱者得解脱，为这种安乐者得安乐，为涅槃者得涅槃的这种就是大悲狮子吼。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始终就是不离三宝的这种基本的，因为我们说在三宝面前就受皈依戒这样嘛，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报如来恩狮子吼。然后像刚才说的一切在一刹那间即清净的这种，这个就是究竟大誓愿狮子吼，还有其他的很多自持境界狮子吼啊，还有积极菩提功德或者智慧功德无厌足的这个意思，说你在积累菩提就是慈悲的相对的那种福德资粮和智慧的资粮两种资粮的时候呢，就是直至成就为止，没有那种就好像现在就够了，看了一本书或者念了一些咒觉的就行了，就不用那样的。然后还有就是灭除这些烦恼，因为这样的功德，然后证得空性的智慧，证得无生法忍的这个狮子吼。如说这个如说行，就是最后那个说行合一的这种来证得圆满的这种狮子吼。所以狮子吼或者是这种有人中狮。时间还有一点吧。 如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所以说这时候一念间三世所有一切人狮子，意念当中呢能够见到所有一切的这种圣境，所以你说诸佛不可思议的这个内在的境界，不仅是外在的这个境界，我们刚才不是说也了解他的意识当中，而且不仅了解他的意识，还能够就圆满这个境界，就说诸佛不可思议的禅定的神变，不可思议的加持，不可思议的游戏幻化的各种事业，这种就是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这种我们说禅定的时候其实讲的这种幻化游戏的禅定呢，还有神变的禅定呢，加持的这种，这些上面都有包括。所以因为诸佛了悟到就是离系本体的心的这种本质，然后说证悟的生意空性的原因呢，就是在一般有些是坐上的时候初定和入定后的这些上面有差别嘛，但是佛的时候限量的可以见到，有一些高层的菩萨也可以就是见到先前，就是下座以后的也能够直接能够见到现象如幻，所以诸佛呢了没有那种的覆障啊，没有遮蔽啊遮障啊，所以包括也随心所欲的实现各种种种的这种现象，依据那种的愿力嘛，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愿我也能就是与一切这种实践当中体验到诸佛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所以刚才说的神通加持入幻的这些境界，这些是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不是展示他的一个能力呢？其实不是，都是在帮助众生的一些这种展现。幻化种种的这种都有一切这种需要和必要，利益众生的这些必要当中。所以说那我们是说怎么样可以拥有这样的呢？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是修禅定，我们需要从一般呢我们像上一次说的机智和圣观以及直观双运的禅修，以及特定的偏向于这个现象当中的慈的这种慈悲菩提的这个世俗菩提的什么方向的禅修和圣意菩提的这种上面的一些禅修，再结合本尊的话，有点像普贤行愿品结合这种现象来修空性，或者是以空就是空性来了知缘起一样，某一种这些一些修法的一种特色还是有的。所以说正道就是如来本质，所以就是在这个这是一个禅定当中，然后坐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修行禅定的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坐上的时候心本来就是不够那种专注，就是又在各种的昏沉掉局当中度过。那下坐以后呢，就是还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或者是坐上的时候稍有一点就是清净身心的清安了，能够安住在某一些境界上面，这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但是下坐的时候一到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怎么讲呢，生活习惯以后呢，我们所说的各种着急的事情呢，各种各样的世俗约定的那种的习性当中的时候呢，好像禅定就抛在脑后了，禅定当中的一些境界都好像是那只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空当中运用的一些，但是跟现在上班呢短兵相接生活当中啊，就是欢声笑语戏调侃种种的时候，好像就那些是没有关系的样子。但是就是圆满的修行的话，应该是说在禅定后，尤其是像佛菩萨这样的话，也就是还有兼修行果的这种的就是成就呢，就是能够带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前我们说菩萨的行为就是把它带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变成一个生活方式。所以英文里面翻译入心论的话，就是 way of Bodhisattva， way The way of Bodhisattva，或者是 way，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方式吧，道，或者是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事实上面应该是说，初定以后见现象如幻，主要是这个。我们如果对现象实有的执着，然后进而带来的很多情绪都在上面的话，就还是有问题的，就下坐的时候没有坐上的那种的空性的种种的见解，然后了解这些游戏幻化种种这些上面业力的，所以另外就是说坐上的时候是这样禅定的，然后见到究竟的智慧，坐下的时候呢就是现如幻。然后在这个当中，如果你还不够圆满的时候，克服一切所有的这些清除一切不圆满的那种的障碍，使它变得就是坐上坐下的一种怎么讲，相应的圆满的这种的方式。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缘熟这种的修道的话，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逐渐达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去帮助其他众生。所以，然后是愿不能够成就佛土，就是于一毛端即位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这跟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说，佛的已经创造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世界，然后自己亲耳听到了，亲自了解了他的意思，也能够就是融入到种种的境界当中。那之后成就以后，那当然是，愿自己也能够成就佛陀。这也像有些有十万愿大愿呢、啊，什么那120万的大愿是，就是有一些愿很广大的这种的，然后我们说法藏比丘有这个阿弥陀佛48大愿是吧？有这样愿。释迦牟尼佛有，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了500愿，500广大愿，然后不同的愿。所以在这里面呢，愿自己愿能够成就佛土，所以与这个愿是很大的。有些时候说金刚萨埵的代愿是说能为能够清净一切罪众生的罪障的话，我誓不成佛，以这样最后成就来，它作为一种净自那个净，就是清净业障的修法。有些药师佛、药师祇佛这样的话，他每一个愿里面都有说，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成佛。像大家读那个其他的经也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于一毛端即位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不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说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诸佛能在一根毛当中的毛端当中呢，就是用意念、祈愿和神变的力量建立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佛的这种的刹土。同样的，就是说我愿能够在所有这些各方的一切的时空这些当中的结当中呢，就是每一粒微尘当中，如同这个，在一根毛端当中建立的佛土一般，就是建立起这种严净的这种佛刹土，所以跟诸佛菩萨的这种的刹土一样，愿我具备一刹那间，那能够这种展现出庄严殊胜诸佛土的能力，所以这个。意思说，自己能够创，就是与这些同等的这种的佛世界当中呢，能够就是说，因为本身一切显空无别，微尘，或者是这些上面来讲，也是就是幻显的，有些。佛菩萨的一些幻显并没有说挤不下呀，有就如果挤不下的话，一尘当中不可能有尘数的差。如果愿力上面来讲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止境，所以你就是不要说一样的数量，就是多很多很多数量的概念来讲的话，从只是一个这种的意境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能够在一尘当中建立这种无数的这些诸佛刹土。所以 这样子，就跟前面的是一样的，就是跟前面是这么样子，佛的世界是如此这样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同样我也能在这一切当中呢，就是一个毛端当中呢，就是能够出现三十的这种庄严刹，十方的这个尘刹呢，诸毛端呢，我皆一身为而严净，一个毛是这样子，一毛端的三十海佛刹不可思议的那所有的十方的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些以及上下当中的所有的这种十方尘刹的这个毛端，这是一个比喻嘛？所以我也能够就是展现这种殊胜国土的这个能力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在这一段的今天的最后一个偈颂，愿能就是至如来尊显之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无群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即往一而清净。所以说，任何过去曾经降临、未来将会降临的诸佛，那些就是照亮十方的明灯一样的诸佛菩萨，解所有众生的这种的余暗或者是苦难。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些例行种种的这些例行的这种事业，就是展现这种像我们之前讲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佛成就转法，然后涅槃，熄灭大众的这种苦，名是这种解脱道。所以说在愿呢，就是说愿一切未来的诸佛的护主面前呢，我以这个这修行所成呢，以神通之力呢，就是在。有多少个就未来的佛呢？我也化身多少个这种自身呢？也是给他们这种，就向他们顶礼、侍奉、供养，以及修行当中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为祈请他们去是那个讲法、转法。比如说佛有故事说，七七四十九天为讲法解脱证悟以后，在菩提迦叶。然后人不知道中间好像有其他的一些每一周的时候有一些行为了，但是不论如何，就好像之前也说了，给予了一些开始给一些两个在家人嘛，但就是整体而言没有那种广大的那种佛教法的开始嘛，所以后来就是说第十天，就是这些呢，就是祈请佛，他们有神通看到以后。供养千佛法轮白海螺，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未来的所有的佛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如果有暂时不圆满因缘不讲法的某一些时候呢，愿我们在他们面前呢，就是化现这种讲法的缘起和因缘，亲近这个就是未来不可思议的这些如来尊呢，这前面的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今天的话，今天到这里吧，然后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可能一个小时半左右，不然太多的话有点疲惫，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每白天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底，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